竟然能够也成为你的儿女。保守我们在这里在学习你话语的时间，主啊，这是你的话语成为我们生命的粮。祷告奉主耶稣名求，阿门。好，那我们还是来先看这个哈。我原来是希望讲不用看，但看那可能还是看更，当然对我是更好啊，更简单一点啊。但我们后面再花点时间，还是可能需要一些讲解。好，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弗格森博士他讲，我一会儿还没印全，还有一些一会儿拿过来哈。
现在我们要来看的是登山宝训的第十课。
这个是个问题。
是登山宝训的第十课，在先前的课程中，我们已经看到了耶稣此处的教导以两件事作为根基。首先，他是上帝国度中的君王，而且这个国度已经临到了，他已经展示了这个国度的大能，而现在他正在教导人们了解有关这个国度能训的事情。我们看到的第二件事就是马太福音第六和第七章各自都可以用一个词来概括。第五章可用成全一词概括，而概括第六章的则是天父一词。在第六章中，耶稣教导众门徒认识上帝为我们的天父，能使我们得以免于两种在属灵生命中十分常见的瘟疫。第一个瘟疫就是假冒为善。耶稣已经在第六章一至十八节中谈到这个问题了，但现在呢，他将要谈到的另一个问题在某些方面可能更为普遍。认识上帝为我们的天父，不仅把我们从假冒为善中拯救出来，在十九至三十四节中耶稣更是教导我们，这就是治愈我们忧虑的解药。如果说假冒为善是宗教人士的瘟疫，那么尤其在我们这个时代，忧虑更是西方世纪中几乎普遍存在的瘟疫。想到耶稣对宗教上的假冒为善如此在意，同时又对我们充满了怜悯，这实在是让人感到非常欣慰。他知道我们真正的模样。许多人虽然戴着勇敢的面具，但在内心深处却是忧虑不安，而我们也想要尝试对付这种忧虑。有一件事情我们大家其实应该都要更加厘清，那就是既然我们的忧虑不是由我们身体中的化学失衡所引起的，那么我们往自己身上注入化学药物就不可能是治愈忧虑的方法。因此耶稣想要在这里教导我们一个长期治疗忧虑的方法。在这段经文中，我想让各位注意到另一个重要的词语，这在某种程度上是这段经文的关键，它就是所以这个词。你会注意到从第二十五节开始，这个词将这两个部分的经文连接在一起，也就是第十九至二十四节，然后是第二十五到三十四节的结尾。所以是圣经里一个重要的词语。保罗在罗马书第十二章中，基于他前面所教导我们关于福音的一切内容，便开始引导我们了解基督徒生活的实际应用。他说，所以有鉴于这一切真理，有鉴于这一切真实的教导，你们应当能够从这教导中得出一些结论。而耶稣此处也在做同样的事情，但我认为如果我没误会的话，我们经常会忽略这一点。例如我们有时候看第十九节和后面的内容，看到耶稣谈论财宝，还有眼睛是身上的灯，以及没有人能侍奉两个主，然后他似乎就接着谈到忧虑了。有时候我们以为耶稣这是在谈论两件不同的事。要注意看，他正准备要谈论的就是忧虑，他正要讲论我们如何能够从忧虑中得到解救。但是呢，他将这段教导建立在 他所认为导致人们忧虑的原因之上。所以在这整段经文中，当你看到这个所以的时候，当你看到他说不要忧虑的时候，他其实是回头指向他先前说过的话。而如果你知道他先前说过的话，你就会开始明白什么才能够使你脱离忧虑。我记得我年轻的时候，有人教导我说，每当在新约看到所以的时候，你就要停下来问自己，背后的原因是什么？是因为什么？所以才如此呢？因此我们必须明白，耶稣关于忧虑的教导是与他刚刚在前边几节所说的内容相互关联的。因为在那些经文里，他身为一位属灵的医生，正以手指触探诊断忧虑的成因，他呀正在对我们忧虑的疾病进行诊断。我不确定各位当中有没有人是医生，但我相信你们大多数人都知道，有时候你可能会因为身体疼痛而去看医生，而这个医生会说，哎，我帮你检查一下。医生从来不会直接去触碰疼痛的部位，这里会痛吗？不痛。好的，如果你是一位男士，你肯定会想，我还是赶快走吧，这个医生不可能找到我真正疼痛的部分呢。但医生其实非常清楚，他慢慢地朝你疼痛的部位靠近，然后说是这里吗？他不偏不倚地把手指放在你疼痛的部位上。看耶稣这样做真的很有意思。在福音书中，耶稣总是能精准地把手指放在问题的核心上。所以这里的问题是什么呢？正如耶稣的分析，我认为问题的根源恐怕比大多数人，尤其是我们这个时代的人所认为的还深刻得多，而且也大不相同。耶稣对他的门徒说，看，症状就是这些。第一个症状是这样的，我们可以在第十九至二十一节中看到，就是把你的财宝放在错误的地方。所以他说，不要为自己积攒财宝在地上，地上有虫子咬能朽坏，也有贼挖窟窿来偷，只要积攒财宝在天上，天上没有虫子咬不能朽坏，也没有贼挖窟窿来偷。这跟我曾经住过的一个地方截然不同。我曾经住在苏格兰的一个地区，在我26岁之前呢，那里都没有远景，人们就算出门去度假，家门甚至连上锁都不需要。不过呢，我们大多数人对那种社会是一无所知的，这些门徒也对那种社会了解不多。如果你有财产，他们就一定会有危险。你的财产不是被虫子咬，就是因为生锈而损坏，或者因为窃贼闯入而被偷走。如今的情况很有意思，不是吗？我想啊，美国最大的产业之一正好与这件事有关，也就是我们所拥有的财宝给我们带来的忧虑。耶稣并不是在说去过修道院的生活吧，只带两件长袍，专心耕田，努力生活。他明白拥有财产是正当的呀，不过他这是在区分我们的财产和我们的财宝。财产就是我们能够慷慨给予的东西，并且能够对主说，对我而言，我是否拥有这些东西比较不那么重要，因为我的财宝并不在这里。但是当我把财宝投资在我所拥有的财产上边的时候呢，在耶稣看来，当我错置了真正具有永久价值的财宝时，那就是忧虑的根源。 你拥有的越多，买的保险越多，获得的越多，就越是感到忧虑。有次我搭机前往奥兰多的时候呢，在飞机起飞前不久，有广播提醒乘客舱门即将关闭，此时坐在我前排的一位女士突然发现她的手机遗失了。我们都能感受到她的痛苦，因为手机就像是我们身上无法分割的一部分，有些人真的是随时带在身上，有些人则总是带着耳机难以分开啊。各位知道遗失手机的感觉吗？这个仿佛生命都消失了。然而手机只是生活中非常小的一部分，但我们却把太多的财宝投入其中，以至于失去它的时候就像失去了一条手臂啊。幸好最后有人找到了那部手机，于是那位女士便安心地度过了整个旅程。不过呢，这件事对我来说就像个比喻，指出我们在生活中常常因为把财宝放在错误的地方而造成忧虑。耶稣说，我们给自己造成忧虑的方式还有另一种，那就是我们的眼睛只让黑暗进入。这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说法，不是吗？在第22节，耶稣说，眼睛就是身上的灯，你的眼睛若嘹亮，全身就光明；你的眼睛若昏花，全身就黑暗。耶稣所用的是一个相当美妙的画面，不是吗？如果你的眼睛嘹亮，就仿佛你里面有光，仿佛你里面有光发出来，你感觉好像是在自己的身体里面，从里边往外看。但如果你的眼睛昏花，那么你里面就没有光了，外面也是一片漆黑。耶稣这是在说什么呢？他在这里给了我们一个线索，他告诉我们，我们需要的是嘹亮的眼睛。而他所谓嘹亮的眼睛呢，意味着我们应当朝着正确的方向看。各位知道那句俗语吗？盯着某个东西看。我已经很久没听到别人说我正在盯着某个东西看了，蛮有趣的用词，不是吗？他的意思是指评估某个东西。所以如果我的眼光聚焦在如同过眼云烟的事物上，那么耶稣说，我的身体最后将充满黑暗，我将无法知道在哪里可以找到永恒的财宝，因此我将不断地在各种事物中寻寻觅觅，不停寻找永恒的财宝。而这正是忧虑的根源。接着呢，耶稣用了第三个例子，他说，一个人不能侍奉两个主，不是恶这个爱那个，就是重这个轻那个。各位或许能感觉到耶稣在这里有点像是一位医生，他从物质的事物开始，他说，我按这边的时候你会痛吗？你这里会痛吗？你说有一点痛啊，但我还应付得来。然后他开始按压你的眼球，这会让人感到不舒服，但他接下来处理的是你的心和你的忠诚。我认为对我们基督徒来说，尤其是对听到这番话的门徒来说，耶稣这是在直指忧虑这种病的病根。造成我们忧虑的最主要原因就是试图侍奉两个主。我们希望得到福音的福气，但我们却无法放下其他的事物。这个世界的粘着剂是如此之强，令我们无法摆脱对这些事物的依赖。而耶稣说，你明白问题出在哪里吗？上帝在世上赐下来服侍我们的东西，是为了我们的荣耀吗？是为了他的荣耀才对，但也是为了让我们蒙福。 当这些东西成为我们的主人时，我们就会发现自己身处于两个主人之间的冲突，而这正是忧虑的一个根源。这是在说呀，如果我侍奉他，我就得放弃这些东西了。我认为没有这些东西，我活不下去。对很多人来说，当他们意识到基督正呼唤他们进入他国度的时候，就会面临如此的挣扎，而原因则有千百种。我猜测，对于像我这个年龄的人，在我们十几岁成为基督徒的时候，首先想到的是，我将会失去大部分的朋友。尤其对年轻人来说，这可能是一股巨大的同伴压力。那么，这会带来什么呢？这会带来忧虑。这带来的忧虑是，他们真的是我的朋友吗？而福音的应许是这样的，我十几岁的时候也曾经为这个问题感到挣扎，我忍不住这样想，万一这表示我会失去朋友呢？当时作为一个刚开始读圣经的人，我发现耶稣说，所有放弃朋友的人，没有在今世不得百倍，在来世不得永生的。如果说耶稣有哪个应许实现了，那就是这个应许，但是只有当你不再试图侍奉两个主，并且看出原本应该做你仆人的事物反过来变成束缚你的主人时，应许才会实现。耶稣说，这些事物都会在我们的生活中产生忧虑，部分原因是因为我们对福音的理解不够清晰。这就是第25节中所以一词的意义。他说，所以请听这位医生说的话，先生，这就是你的情况，这就是你的疾病，所以我要把这疾病唯一的解药开给你。于是呢，耶稣从对我们忧虑症状的诊断转向为这种忧虑开出福音的良方。我们需要做什么呢？他的处方是什么呢？他呼吁我们了解什么呢？他呼吁我们了解福音，他呼吁我们了解能够称上帝为天父是什么意义。注意看他是怎么说的，所以以下是第一个方面，他说，我要开给你几个处方，首先是这个，你需要好好思考天父在世界上掌权的含义。他说，你不必为这些事物忧虑，为什么呢？他这样说，人们忧虑的是什么呢？假如你来自火星，来到这个国家待一个星期，你在这个国家四处旅行，并且常常走进机场和超市，拿起所有你能找到的各种光鲜亮丽的杂志，你就能发现，对于居住在这个世界的人而言，世上最重要的东西是什么？最重要的东西不就是这些吗？就是你吃的东西，你喝的东西，和你用各种方式穿戴在身上的东西。这个假想中来自火星的人，便会据此认定我们国家的崇拜物件就是我们自己，我们的身体，以及我们所吃所喝和所穿的东西。还有一整个行业都在告诉我们，这些东西就是你的上帝啊，我们也崇拜他们。在美国西岸有一间非常著名的商店，它是一家运动用品制造商，但他对运动的兴趣其实不高，他主要的兴趣是出售明星所穿着的商品。他们贩卖各种商品，特别是运动鞋。这个制造商有一间店，品牌名称我就不提了，我可不准备炒律师。这间店叫做 神妙。没有人对此感到奇怪，但他揭示了一个令人震撼的事实。大家都知道穿奇乐牌的鞋子并不酷，对年轻人来说尤其如此，但穿那个品牌的鞋子就很酷了，因为你知道那个品牌的鞋子都是些什么样的人在穿的。而耶稣说，亲爱的朋友，你往后退一步，看看这里正在发生什么事吧。你需要从这种情形中被解救出来，唯一能让你摆脱这种束缚的方法，就是明白那实在是一个糟糕的主人，而掌管万物的天父才是最好的主人。他把原因告诉我们，第25节他说，你要想清楚，生命不只是饮食和衣裳。第26节，抬起头吧，走出购物中心好不好，看看天空，到乡下去，你看到什么？你看到你的天父养活天上的飞鸟。他说，要想清楚，思虑能让你长高多少。你9岁的时候也是这样，你想和班上其他同学一样高，但是每晚躺在床上思虑也无法让你长高。接着他说，看看你的花园以及野地里的花，多么样的美丽，是天父赋予他们美丽的衣裳，他是终极精湛的设计师，有他在你就无需忧虑。然后重头戏来了，他说，你没看出你在做什么吗？你声称自己是我的门徒，但你的想法和生活却像个异教徒。所以你要好好思考这件事的意义。你是天父的孩子，天父在这世界上掌权。然后他用另一个观点强调说，你的整个生命都务必要降服于他。在第33和34节，耶稣说了这段著名的话，不要为明天忧虑。怎么做呢？你们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们了。这难道不是个应许吗？我想在座各位都可以和我一起站起来说，这个应许确实在我生命中应验了。当我先求上帝的国和他的义的时候，即使我担忧在这个过程中可能会失去些什么，但我最终发现他不会亏欠任何人，无论男女，他已让我们丰盛地享有一切了。这里有一个挑战，在座当中有些人可能知道乔治麦克唐纳这个名字，他是一位影响鲁易士非常深远的苏格兰人。鲁易士说，他在写作的时候呢，总是会想起乔治麦克唐纳。乔治麦克唐纳最棒的作品是奇幻小说，在其中一部奇幻小说里，故事的主角迷失了方向，遇到了大地老人，并且试图找到通往应许之地的道路。大地老人从地上掀起一块石头，下面是一个巨大又漆黑的洞。老人对迷失的人说，就是这条路。那个人看了看便说，可是里面没有楼梯呀。没有楼梯，大地老人说，没错，你需要跳进去，因为别无他法。这就是这段经文的道理，把自己交到天父的手中，忧虑就会逐渐消退，这就是生活的方式。
好，这个是这就是这个我们今天看的这个哈，我们今天看的这个弗格森他讲的哈。那我们现在来看一下这个过程当中，我们看看有没有什么问题哈。在我们还是来先 我们还是来先讲一下这个啊经文吧，我们还是来看一下经文哈。我们还是来看一下经文，这个是我这个是他的这个讲稿啊，但是我们可能还是要看一下这个经文。好，这个是个大纲哈，请大家还是来打开马太福音第六章哈，现在打开马太福音第六章，我们还是来一起吧，我们一起来读这个马太福音第六章啊，25-34节啊，就是这九节经文而已，我们一起来读，然后呢我们来看看能不能明白这个 Ferguson 他讲的是什么意思，他怎么来，他的思路怎么来解这段经，然后我实际上是希望大家，我们来看看 Ferguson 解经这个当中是不是有你不同意的地方，我先告诉你我有不同意的地方啊。好，我们一起来读马太福音第六章25-34节，所以我告诉你们，不要为生命忧虑吃什么喝什么，为身体忧虑穿什么，生命不胜于饮食吗？身体不胜于衣裳吗？你们看那天上的飞鸟，也不种也不收也不积蓄在仓里，你们的天父尚且养活它，你们不比飞鸟贵重得多吗？你们哪一个能用思虑使寿数多加一刻呢？何必为衣裳忧虑呢？你想野地里的百合花怎么长起来，它也不劳苦也不纺线，然而我告诉你们，就是所罗门极荣华的时候，他所穿戴的还不如这朵这花一朵呢。你们这小信的人呢、野地里的草今天还在，明天就丢在炉里，神还给他这样的装饰，何况你们呢？所以不要忧虑说吃什么喝什么穿什么，这都是外邦人所求的，你们需用的这一切东西你们的天父是知道的，你们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们了，所以不要为明天忧虑，因为明天自有明天的忧虑，一天的难处一天当就够了。好，那么 Ferguson 他的这个解经这个思路是什么呢？他这一段基本就是在讲什么问题啊？这一段在讲什么问题呢？忧虑啊，所以他的解经方式，他说这一段在讲忧虑啊，大家思考你是不是同意这个啊？他说呢，这个重点呢在于啊，怎么来解决人的忧虑的问题。那么怎么来解决这个忧虑问题呢？他怎么说？他说你看耶稣就像一个医生，是不是啊？他在触摸你这儿触摸你那儿，然后他找出了病因了，病因是什么？大家记不记得他病因是什么？他怎么说他病因是什么？病因是什么呀？病因不清楚。好，看看有谁愿意分享不？所以他主要是病因，他讲是什么？好，我们这地方已经讲了关键词哈，关键词他说什么呢？是所以，是吧？所以呢，他在讲一个首先他概括了，他说我们这个又回到我们第六章主要用一个字词的话，第六章在讲什么？第六章用一个字来总结，第六章讲什么？在讲父啊，天父。所以第六章呢重点就是在天父。如果你学了这个，到现在为止你学了半天这个马太福音第5、6、7章的话，你至少能记住三个字，是不是？第五章在讲什么？第五在讲成全。谁成全呢？耶稣成全了神的律法，耶稣也什么 成全了我们的救恩哈。说这个成全是什么？你如果只记了成全，有一点作用，但是希望你记得更多一点。他成全了律法，使得我们能靠他怎么样，能够被解救是吧？当然，你如果记得更多一点，你就知道耶稣是真正解释了律法。好，那当然我们今天就不把花更多时间了哈。好，那第六章呢，主要讲什么呢？第六章讲什么？一个字儿的话是什么？父。两个字儿呢？天父。三个字儿？不知道。四个字儿呢？好，四个字儿是天父的供应哈。实际上是应该说天父的品质，天父真正是什么？好，我先停到这儿，大家有没有谁来分享的？有问题没有？好，那么如果没有问题，那这个就回答我的问题了。那么所以他的给的解药是什么？如果我们这个第六章主要就是在讲天父，那么第六章呢，当然是主要在解决两大问题。第一个解决问题呢，就是什么？假冒为善啊。第一个问题解决的第一个，他就讲这个天父要解决的我们的问题是什么呢？假冒为善。当然他这里主要讲解那些问题是谁呢？主要是那些法利赛人啊。但实际上呢，也是我们常常也有时候什么，就是像那法利赛人一样的啊。我们在学习这个当中，今天这个源于在讲义上啊，我们能希望能应用在我们生活当中啊。那么假冒为善，当然啊，这里主要是来因为前面有这个法利赛人啊，但实际上呢，也可能应用在我们身上。我们有时候也什么假冒为善，我们有时候祷告的时候啊，我们怎么样，不愿意自己在暗中祷告，我们愿意常常在人前祷告才好啊。那么我们希望求上帝怜悯我们啊。好，那我们现在呢又回到第二个问题了。所以第一个呢就是解决假冒为善的问题，第二是解决什么问题呢？忧虑的问题啊。所以如果你要记住呢，第六章就记一个字呢，那就是记父；记两个字是天父；三个字我不知道是什么，但是如果记四个字的话怎么呢？那他又讲了什么？他又讲了这个假冒为善啊。如果你这四个字，然后再多呢，还得多一点什么？忧虑啊，六个字，那还得需要八个字。所以天父、假冒为善、忧虑啊，这个八个字可能更记得更多一点。好，那现在我们怎么来解决忧虑的问题呢？处方是什么呢？两个字，天父啊。所以你看这个地方他在讲是吧，他什么呢？认识天父可以使我们脱离什么忧虑啊。我是希望什么呢？就是如果你这个学完了之后啥都没记住，希望这些记住了。因为他讲了很多，他讲了什么苏格兰又怎么样，他家有没有需要丢东西啊，什么什么虫子咬啊什么，这些如果你能记住当然好，但是我是记不住啊。我跟你讲我是记不住，那我是希望我能记住一点什么呢？我能把这个记住哈。那就是说我们如果是忧虑的话，我们假冒为善，我们要记住是我们的天父，他是无处不在的，他是创造宇宙万物的，他是知道一切人心的。如果我们的祷告是向天父祷告的话，我们先要关起门来祷告。所以呢忧虑也是一样，如果是忧虑的话，我们知道我们的天父是什么样天父，他是掌管宇宙万物的天父，他虽高却竟然什么就眷恋那卑微的人。所以呢我们的忧虑呢可以是知道谁是我们的天父，他能够使我们脱离忧虑啊。如果这些能够记住的话，那当然我们希望记得更多一点。那我们就现在回到更多一点啊，那他就下面就更多一点来讲了啊，就说来记住这个经文了。那么这个经文当中主要在讲了什么？这忧虑，耶稣他还讲了什么？还讲了忧虑什么？耶稣怎么说的呢？何必为什么？ 何必为身体忧虑穿什么，是吧？你何必要什么吃什么，忧虑吃什么喝什么，身体什么穿什么啊？所以他耶稣直接说的是吃什么穿什么啊，当然也讲了喝什么啊。那这是代表什么呢？吃什么喝什么穿什么主要代表什么？实际上代表了我们需要的，是吧？我们生命所需要的，我们生活所需要的啊，我们所生活的所需要的，这个我们忧虑。那是不是都是这样呢？我们人是不是都是为这些所忧虑呢？大家来分享，这个时候我们需要大家来，我们人是不是都是这样的呢？我们是不是所有人都是为吃什么喝什么忧虑呢？为穿什么忧虑呢？我知道有的人是那样，明天穿什么呀，一想想一晚上，这有可能的。明天吃什么，哎呀，上哪家餐馆这最好啊，真的有这样的，是不是？那说明什么？感谢神呐，你能去餐馆吃的哈，说明你是不错的，对不对？感谢神哈，你能有好几百件衣服能选一件穿，那真是神的恩典呐。但是呢，这是不是都是这样呢？这是不是个重点呢？重点是什么呢？这里讲的忧虑是不是就讲这个呢？我选哪家餐馆更好吃呢？恐怕什么不是这样，是吧？因为有的人他就不忧虑了，是吧？他知道我有好多餐馆，明天我随便点，我明天可以好多饮料随便冰箱拿，对不对？我好多衣服，我想穿哪就穿哪件，所以这人他就不忧虑这样的事儿，是不是指这个意思呢？这样人就好呢？前一个想哪件穿的人比这件好的呢？是不是这样呢？所以我想说，我对于这个 Ferguson 的解，我觉得他有一部分没指出来，就这种方向他就没有指出来。对 Ferguson 的解经上呢，他我要承认，当然他解得很好，我不敢，但我就想他有一些地方可能他并没有说出来，他比如说这种他就没有说出来。如果你只是因为好几百件衣服，你选哪件，一个人忧虑，哎呀，我选哪件不好呢？另一个说，哎呀，我不知道选哪件，没关系，明天是，是不是第二种就是我们要做的呢？第一种不是我们要做的呢？恐怕不是，是不是？耶稣这里不是在讲这两种人，对不对？耶稣在讲什么？耶稣到底是在讲两种人，但是他讲这两种人是什么？忧虑，首先是不是都是坏的呢？耶稣这里是不是讲所有的忧虑都不应当有呢？所以这个点上就是什么，解这段经的时候就会什么有不同的解法。啊，我们希望是在我们读的时候我们思考更多哈，我们自然就会有这样。耶稣是不是说就不让我们有忧虑了呢？那么我实际上不敢乱解哈，那当然是看这个哈。那么有不同，你要如果看不同解经家的话，就会发现不是这样的，是吧？加尔文他解这段的时候呢，加尔文就说我们的主并不是说不让我们有任何忧虑，他的意思是什么？不让我们由于不信，不让我们把我们的什么，把我们的这个心思意念放在什么那属世的物质上，我们什么不来信靠我们的天父而什么产生的这个忧虑。但正常的忧虑，或者是你叫挂虑也好啊，你可以用另一个词儿，挂虑、思考，啊，要这个有一定的计划，这些怎么样？是正常的。 如果你按第二卡神的话，你如果看第二卡神的书的话，第二卡神想，实际上如果你不这样的人，实际上是有问题了。不计划自己生活，不思考神他给你的命令当中你明天怎么样去做，反而是什么，是有问题的。所以要解这段地的时候，我们也是要参考。实际上耶稣也告诉我们了，对不对？耶稣他也告诉你们怎么样，你们要也要像灵巧，也要什么像蛇的，虽然温良怎么样，像这个鸽子，是吧？所以你看他也是要你要思考你怎么做的，是不是啊？他也没说你什么也不用思考，是吧？所以他也告诉那些门徒，在这个大使命的时候也是什么呀，要把我的什么教训告诉他们去做，是不是？好，那么我们在这里就看到呢，重点是在什么？重点在这里是要信靠我们的天父，是不是啊？信靠我们的天父。所以呢，对于我们所必须的啊，我们所必须的、所需要的生活的啊，那么天父呢，他会照顾我们。当然，这里也同时告诉什么，我们也当然要有什么尽我们的责任。就像保罗告诉我们说，不工作的怎么样，不吃饭。所以那个不工作那些人，上帝给不给他们粮食吃啊？啊，那些不工作人，他是不是可以说，你看啊，耶稣告诉我们了，不要管什么明天吃什么喝什么，所以我今天愿意干点啥没关系。我特别我今天要很高兴的话，这不是我在外面又看花又看草，这不就是荣耀上帝了吗？是不是这样的呢？是不是这样的？显然不是。 OK， 耶稣显然跟保罗讲的没有矛盾的。我们怎么样要工作的，我们而且要好好工作，要不光养活自己明天有吃的，还要什么使家人有吃的。所以我们不是说今天没有忧虑，所以我愿意看花就愿意看花，愿意看草就草。因为这点还讲的挺对的嘛，你看花啊草啊，你看啊，这说的挺好的呀。但是如果你没有工作，也不工作，家里也没有存钱，你就光去看花，你什么，你实际上是违反上帝的命令的啊。所以我是说在这个解经当中啊，我们可以看到 Ferguson 的解经当中就这些方面可能他没有太提，但是我希望我们在读当中我们要有思考，我们要啊知道。好，那当然这里最重要的一句话是哪一句话，这里当中你认为最重要的话，我先停在这儿，看大家有没有愿意分享。你认为这里最好对你来讲哪句话，你是肯定记住了。你说我八个字我记得更多，我还记得另一句话了，那么你看看有谁要分享没有？有谁分享？有没有谁为什么说你认为这当中哪句话对你是最有帮助，或者是 对你印象最深，或者你认为我们应当记住的？啊，天父知道我们的需要。好，还有没有？好，看看这个啊，所以你看这都是先求什么神的国他的义，这些怎么样都要加给你了。而且这句话啊，我也很喜欢这句话呢，最好跟前面那句话一起记起来。前面那话讲什么？先求他国他义之前他讲什么？他说不要忧虑吃什么穿喝什么穿什么，是吧？这些都是什么外邦人求的，你们所需要的一切怎么样天父都知道。所以又回到什么 就是天父啊，这就说为什么天父是解药哈，就是什么呢？我们的天父他知道什么我们所需要的，所以如果我们先求他的国，先求他的义，他怎么样，他就会加给我们了。如果我们是先求他的国，先求他的义，我们就怎么样，我们就不会先去看花，先去看草，然后呢不管家里有没有饭吃了，对不对？我们就会先去看看我们能不能要工作，要有一点积蓄的话，我们可以去什么，去外面看花看草，有一点什么，有一点休息的时间。实际上上帝也希望我们有休息的时间，我们有外面vacation的时间，对不对？因为我们每周都是要我们有一天休息的时间。上帝并不反对我们休息，上帝不是说要我们每天工作60小时啊，一天工作不了60小时，就说一周工作60小时是吧，我们一周怎么样，40小时50小时肯定就够了是吧。当然你要愿意工作60小时，那你当然希望你还是能到教会啊，还希望你能有周日还是要休息，希望在60小时当中还有什么祷告向神祈求的时间，感恩的时间，是吧？如果你这样的话，你怎么样，神必供应你啊。所以这个神必供应它是有什么，它是有条件的，实际上神的供应是有条件的。最重要条件是什么？神的供应是你们不像那什么外邦人虚妄的心。我肯定今天去买 lottery 我就肯定能中奖，我就再也不用工作了，那不是上帝，上帝很可能就不供应这样的人。有人说没问题，我就什么，我就好好劳动，我就突然能这个发明一个东西，我就挣了一大笔钱，我就能储藏很多。就像那财主说，我这粮食特多，我盖了好多粮仓，而且我请专家把那个老鼠都能杀死。无知的人呐，明天你的舌头就会有疮了。无知的人呢，你的喉咙明天可能就吃不了饭了。若不是上帝的恩典，你粮仓再大，有可能不能吃饭。希望我们这个能让我们知道，哈。好，我想我这个增加一点，就是在增加这些。希望我们在看的时候呢，我们能记住的能记住这些。如果你记得更多更好，如果全背下来那当然很好，啊。还是希望我们有没有来分享的？因为我们这里，如果我们只是这个什么的话，只是听了之后，我们就那我们跟这个上网上去看没有关，没有什么不同了，是吧？有没有谁来分享？你认为这一段是不是这样？是不是说我们把我们自己交在父的手中就好了？他这是什么意思？我们把我们自己父交在父手中，是不是这样的意思？是什么意思？什么叫把自己交在父的手中？希望大家分享，什么叫把自己交在父手中？什么叫完全交托呀？我这里给个例子啊，就有人就讲完全交托，没工作了，他也不积极去找工作，我完全交托呀，我完全都交托了，对不对？他说我完全交托，明天怎么学圣经没关系，明天我打个圣经，我手指头指哪儿他就打哪儿，这是不是完全交托呀？那我家里如果有人有问题，那我们家里头有生病的，我们需不需要思考找哪个医生啊？ 甚至更多，如果我们国家城市有动乱，我们需不需要管呢？关心呢？没关系，完全交托，是不是对的呢？而且呢，我们也要连续，那就是什么？有一些人他就是什么？他就是愿意考虑多的人啊。我们这个家里很可能也常常这样啊，夫妻两个可能就有一位想的特多，有一个什么不怎么想的、不怎么思考的，是吧？那是不是说想的特多，就是思虑特多人，他就是个不信的人呢？如果你要是去读阿西斯普罗的著作，或者看他的一些讲章啊，你看他就告诉大家，他就是个什么人啊？他就是他们家最愿意要忧虑的人。他儿子出问题，他儿子不忧虑了，他还忧虑呢。那么阿西斯普罗难道就是一个不信的人吗？当然，我在这问，那如果帮助，如何帮助他呢？有人他思虑很多，我们如何帮助他呢？哎，大家的这大家应该回答，肯定能回答。我们如何帮他？我们刚刚正在学习，如何帮助人，是不是啊？我们正在学习，小组不正在学习吗？如何这个？我这个话都说不全啊，对不起。如何帮助人是吧？那这我们正在学习不是吗？好，请大家谁愿意给这个解答？对于这样的人，对于阿西斯普罗，我们怎么样帮助他？对于那焦虑多的人，怎么帮助他呢？我们怎么帮助他？我们用我们正在小组正在学的办法，我们制定一个计划。我们什么计划？弟兄姐妹肯定应该有人知道怎么帮助这样的人。我们怎么帮助？没有人分享。那么按我们今天学的话，我们怎么帮助呢？首先什么？我们当然需要希望他怎么样？信靠天父是吧？好，所以呢，我们怎么样能够信靠天父？我们怎么样能从上帝那里得帮助啊？杨阿姨告诉我们，给我们讲。啊，相信，哎，完全相信。李阿姨有没有什么？啊，是要给我们陈敏要有说吗？啊，李杰给我们讲讲，啊，怎么帮助他们？信靠，那信要我们要让信靠天父，怎么信靠？我们怎么能够信靠？我们告诉他什么？祷告，对不对？我们应该告诉那个人怎么样？多祷告，是不是啊？或者有焦虑了怎么样？我们祷告上帝，对不对？然后我们怎么制定这个计划？这计划是什么？我们一分钟看能不能把计划定出来哈。这一分钟我们怎么定个计划？每天你应当早上祷告多少分钟？如果你不知道怎么祷告，你应该去看哪个书有那个祷告指南。好，计划就定好了。然后呢，我们怎么帮助他？第二步是责任。第二责任是什么？他要祷告，你当然也帮他祷告。好，分工完了。第三，我们怎么样？圣经的应许，马太福音第六章，咱们来读一遍。然后你怎么样？你就知道了你的身份是什么，应许已经有了。第四，我们就怎么样？按照这步骤去做了，怎么做？早上八点钟给他打电话，你一定要告祷告喽。好，这就是我们应用和计划，我们就做完了。 OK， 这个计划并不一定很好，我说的你们不一定要去做哈，但是希望大家知道啊，我们能够帮助他们。好，那么这个就啊，这下面这个我们也不一定花很长时间了哈，这个刚才我们已经说了哈，这个实际上是加尔文他这个讲的哈，那么这个迪尔卡森讲的我们也不去争。好，那我们在最后有一点时间的话来看一下这几个问题啊。好，耶稣在这个段落当中教导我们关于忧虑的问题，那么这个关键词是什么啊？概括这个段落关键词是什么？富，是吧？好，所以这个第六章的关键词是什么？第六章马太福音第六章的关键词是什么？富啊！希望大家真记住了。如果我们真是学了半天，如果没有，第五章关键词是什么？成全。第六章关键词是什么？富。第七章关键词是什么？论断。啊，好，我们下次会学哈。那但是呢，我们在这里的富啊，好。耶稣并不区分我们的财产和财宝，这个听了当中听没听到这个？这个弗尔格森特别讲了怎么样？他提到财产和财宝，那么我们的财产和财宝有没有区别呀？有区别是吧？他提到什么？我们不是不能有财产的，但是呢，我们希望我们的财宝是什么？在天上。好，喝什么、吃什么、穿什么产生的忧虑，使我们与什么没有两样？异教徒、外邦人、不信者，以上皆是，哪一个？这个七章不讲的是外邦人吗？外邦人怎么还有什么呀？外邦人就是异教徒了啊。那不信的人呢？有的人他不信，但是好像他不是外邦人呢，他跟我们是一家的呀，甚至还是来我们教会呢，是吧？但是呢，这些人对于这个按圣经来讲都是什么？是一样的啊。好，我们需要认识天父啊。那么耶稣评估我们啊的状况的时候，耶稣他就像一个什么人啊？像个农民、律师、医生、渔民，他像一个什么人呢？是个医生啊。好，我们医生可能我们的忧虑哈，我们的什么东西哈，使我们可能在心生忧虑啊？我们什么东西可能使我们心生忧虑啊？主人、财产、优先事项，以上皆是啊。好，忧虑是宗教人士的瘟疫，假冒为善是西方的瘟疫，对不对？忧虑是宗教人士的瘟疫，对不对？当然，如果是按照这个弗格森讲课来讲，什么，或者是在按照经文这种讲，什么，应该是宗教人士是什么瘟疫是什么呢？是假冒为善 ，OK。然后呢，我们西方世界的瘟疫呢是什么呢？是忧虑啊。这个呢是说一个代表性的哈，就是宗教人士那种假冒为善可能是一方面，然后呢现在西方世界流行这种忧虑又是另一方面。但是我们呢，我们是宗教人士还是西方世界呢？哎，太对了，我们不是说两取一啊，我们是俩都是。好，就希望今天我们大家能够啊有所得着哈，希望我们能有所得着哈。回去之后，有人如果有忧虑的话，你请他给他开个方哈。希望我们如果自己有忧虑的话，可以给自己开个方，然后你可以打电话告诉我说什么时候给你打电话啊。好，如果看看有谁再愿意分享没有？可以分享两个字、四个字、八个字以内的，有没有谁？有没有说 需要注意的、提醒的有没有？好，没有的话，那我们今天就结束的话，我们来请一位跟我们线上祷告。那我们就请李杰跟我们线上祷告吧，好吧？